陈秋凡，中国科幻作家，出生于广东。今年11月，他带着与李开复合作的新书《AI 2041 对未来的十大想象》，参加了今年 OSAsia Festival 新的写作项目《In Other Words》。
但我们可能作为科幻小说作家来说，会有点乌托邦，会有点理想主义，但可能这就是我们通过小说想要去建立起来的一种共识。过程中关键是我们怎么样去制定一些规则，去建立起一些纠偏的机制。对，因为现实可能就是给人的这种局限性太强了，就时空的局限性、肉身的局限性、身份的局限性。
从故乡到世界，从硬科技到科幻作家乌托邦式的想象，从人类世界到宇宙，陈秋凡与 SBS 中文分享了一个科幻文学作家的思辨。他从故乡和传统中国哲学里汲取故事灵感，将目光投射于环境与人，并在创作中反思从男性出发的性别视角。他认为科幻文学写作应该是自由的，其中延展的是对世界和哲学的思考，是架构起众生平等、科技如同魔法一般流动的理想乌托邦的终极想象。
其实我觉得说，现在就是中国社会对于科幻的理解还是比较狭隘，更像于一种接近科普，或者说带有很强的这种教化色彩的一种文学，所以我觉得这个反而倒是违背了科幻真正的一个精神所在，就它应该是自由的、开放的一种分类。
刚才你也有提到，就是说作为科幻作者会有一种理想主义，它像是一种乌托邦一样的想象，很多人都会觉得说科幻小说它就是承载了一种乌托邦的想象。那你觉得你想象的就是终极的乌托邦是什么样子？
我觉得我想象的终极的乌托邦可能它都不是以人类为中心的这种世界图景，就是人只是众多物种里面的一个，它其实并没有比其他物种更高级或更优越多少，就是应该是一个多物种的，然后众生平等的，然后但我们可能是跟自然界、跟宇宙是有非常紧密的连结的这样一个社会的图景。就有可能技术在那时候它已经变成了一种隐形的透明化的存在，你不需要去强调技术，你也不需要去理解背后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原理，但技术就是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但那样的技术可能就像克拉克说的，它可能跟魔法没有区别了。我感觉像是回到了中国古代里的那种蓬莱仙境，或者是那样的一种天人合一的状态，就你也是宇宙，宇宙也是你。
荒潮是陈秋凡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的代表作。故事讲述了一座被卷入全球化浪潮的电子垃圾之岛——鲑鱼，污染肆虐，罪恶横行。这座垃圾之岛就是以陈秋凡的故乡汕头曾经的电子垃圾之都鲑鱼为原型。
像科幻文学写作，它在西方或者说在日本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主题和类别，但是我觉得在中国似乎这样的写作并不多。而且我在看你之前的采访中，你也有提到过说，就是现在的一些中国的科幻作家，他们可能写的也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幻。就是我能请你解释一下你是怎么理解这个问题的吗？
我觉得这个取决于你怎么去定义什么叫真正的科幻文学，这其实是比较模糊的一个概念。因为科幻其实它是从西方诞生发展起来的一个文学的类型，那它其实被引入中国其实也就120年的时间吧，就从梁启超、鲁迅那个时候开始翻译一些比如说凡尔纳的《越界旅行》这样的一些经典的著作。包括科学的这个概念其实也是一个西方的舶来品，所以其实觉得就是这个文类从根本上来说它就是一个西方的概念。所以我们其实很多的写作也是从模仿西方的很多我们读过的一些作品开始。其实我觉得说，现在我们对于科幻，就是中国社会对于科幻的理解还是比较狭隘的，就是它可能更多的是来自于历史上的一些理解，比如说更像于一种接近科普，或者说带有很强的这种教化色彩的一种文学。 但其实现在比如说你放眼全世界，那科幻的它的不同的风格，它不同的这种子类型其实非常的多，那它的边界也是非常的宽广，有可能会跟很多的奇幻啊这种魔幻现实主义也是会有一些边界融合的这种状况。所以我倒没有觉得说很多作家或者说科幻作家他写的不是真正的科幻小说，而是我觉得说他们对于科幻的理解可能还是处于一个比较狭隘的状态，比如说他们会把很多的需要有一些固定的元素啊，比如说 AI 啊、时间机器啊，或者说外星人这样的一些元素会作为科幻的一个必备的条件，但其实并不需要，就是可能现在所有的东西，日常生活里的每一样东西它都可以变成科幻。所以我其实想表达的是反而是我们中国的对于科幻的这种包容程度，对它的多元性的探索还不足够。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的科幻迷或者说一些想要拍科幻电影的人，他会觉得啊，流浪地球这样是真正的科幻，三体是真正的硬科幻，但可能就是一些别的不在他们这个坐标系里的，他们会觉得不够科幻。所以我觉得这个反而倒是违背了科幻真正的一个精神所在，就它应该是自由的开放的一种分类。
那你想要个人来说想要探索或者是什么样的形式你想尝试？
对，我其实个人更感兴趣的是怎么样用科幻的方式来探讨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怎么样让这些中国的价值观、哲学思想、世界观怎么样能够以一种被世界能够接受的方式去呈现出来。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好莱坞来说，他们可以在全球去赚很大的票房的这些电影都是科幻片，或者说跟科幻沾边的，比如说Marvel， 它其实是里面很多是带有科幻的元素。所以你能看到其实这样的一个类型，它是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去得到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这些受众的欢迎的。所以我觉得说，如果我们作为中国来说，我们想要去让自己的这种文化去出海，去展现自己的影响力，那么科幻绝对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形式。所以其实我会花很多时间在研究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包括去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去参加他们的一些仪式啊，去了解他们的一些历史和神话呀。我希望是能够怎么样把这些东西跟科幻的形式结合起来。
很多经典的科幻小说，它都是一个包括了就是对当下社会的一个观察，或者说是一些非常深刻的政治隐喻嘛。然后我也看到在其他的采访中有聊过，就是你会觉得科幻小说是把一些问题更好的抽离出来看。然后我在看你的一些作品的时候也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其实看起来是一个讨论未来或者是科幻的这样一个框架，但是讨论的都是眼下社会或者是世界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和矛盾。我想问的是，你觉得你在作品中最关切的问题是什么？然后这些关切是来自何处？会从一而终的关注这些问题呢？还是说会因为你的体验和生活做出改变呢？
对，因为我觉得说所有的文艺创作它其实没有办法完全脱离开现实的土壤，否则那样的话你其实跟受众之间的这种连接就建立不起来，因为受众必然是从他自身的一个生活的经验、一个社会的背景来理解你的这个作品。所以包括科幻也是，尽管它可能发生在不同的时空，发生在其他的星球，或者发生在另一个宇宙，或者发生在完全不一样的另一个外星种族身上，但他讨论的问题最后还是会对接到我们当下的人类社会的一个困境，或者说一个现状。所以这个是我一直在坚持的一点。所以包括我的很多作品，其实你能看到里面有非常强的这种现实的指涉的议题，就比如说这种环境问题，在资本主义这个体系下的一个劳工的问题，然后也包括这种信息带来的这种隐私或者说焦虑的问题，就所有的这些问题都是跟当下高度相关的。然后如果说我对这些议题的思考有没有什么变化，我觉得可能是 可能是在早期的一些作品中，我更多的其实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小环境，比如说在一个公司里，在一个更加人造的一个环境里，人与这个技术社会之间的一个张力，一个紧张的关系。那么现在我其实从荒潮之后，我开始意识到可能环境问题，人与整个大的外部的自然界，包括跟整个宇宙的关系，可能是一个更加根本的本质性的一个问题。所以在后面的很多的创作，我其实更多的会去思考这方面的一个问题，而且我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急切的需要去关注和探讨的议题，包括气候变化，包括生物多样性的这些问题。所以这个会成为我接下来很长时间一直会去持续探讨和写作的一个方向。
因为我发现环保其实是你作品里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我个人感觉可能不一定对，我会觉得在中国的环境下讨论环保这个话题的人不多，或者说大家不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紧迫的事情，是有什么样的契机会让你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觉得哦，这个话题我是必须要着重去讨论的？
对，我觉得其实很有意思，就是十年前我开始写荒潮的时候，我也不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直到我开始接触这样的一些材料，就你会知道像这样的一个非常严重的环境污染其实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可能距离我们生活的非常干净的感觉非常清洁的城市可能也就一个小时车程的一个另外的一个地方，但是所有的一切其实你都意识不到，因为你以为你扔出去的垃圾就能扔进垃圾桶，然后就会被回收掉，它就消失了，但其实还是有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些人他需要为这些污染去付出代价。所以这其实是以前我自己真的没有意识到，而且我相信非常多的生活在大城市里的人也是没有意识到。我觉得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就是当我们为自己的生活方式去不断的追逐更好的一些产品，更新的一些配置啊，包括时尚等等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一直在持续的产生垃圾和污染，对整个环境造成这种损害。也是这十年从写作荒潮之后，我会发现整个社会会发生一些变化，也包括从国家层面，就是包括禁止这个24类洋垃圾的入口，那是在2018年，然后包括这几年我们在提倡这个生态文明建设，包括这个碳中和这个大的方向，其实我觉得完全都是一致的，包括垃圾分类等等。就现在我觉得我认识非常多的年轻的群体，比如说90、95后这样的一些群体，他们都会非常自觉的想要去了解更多关于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这些问题，而且他们会去通过自己的亲身的实践，比如说你会选择什么样的品牌，如果这些品牌它是声称自己是用了可持续的这个材料，然后它在过程中是减少了碳排放，那么他可能更愿意去购买这样的一些品牌和产品。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理念其实是慢慢的在渗透到整个社会，包括下一代的一个意识当中。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变化，因为大家可能这两年都会意识到这个气候确实是非常的极端而且异常，而这个就是跟我们人类的很多的活动包括对环境的污染是高度相关的。
刚才提到的就是说离你家乡很近，我相信应该就是关于荒潮的里面的一个设定，就是那个电子垃圾岛位于设定。
对对对，是的。
我当时看到这个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独特的视角，特别是因为你的作品被传到了很多西方国家嘛。我自己在澳洲生活了几年，然后我的感觉是他们特别关心环保这样的议题，包括比如说我接触的一些年轻人会做得非常极端，但是同时他们很多人我觉得没有意识到全球化它带给其他欠发达国家的一些污染问题，包括垃圾出口这样的问题。一个纪录片就是看到澳洲这边他们经常把一些回收的二手的衣物出口到一些非洲的国家，但是等他们打开之后发现那些所谓的二手衣物根本都不能用，全部都是垃圾，然后包括他们也一直在出口垃圾到中国，但是这些问题都是我觉得是他们他其实将这些压力转嫁给了一些欠发达地区嘛。然后我就想问的是，在你的作品出版之后，就是在你的作品其实反映了这样的 题，在出版到西方的国家之后，你会有收到在这一方面会收到什么样的反馈吗？或者说他们有给你提供什么样的回应？
对，其实我还收到挺多的这些反馈的，有来自发达国家的，就是比如我收到来自加州的一个读者的信，然后就他会说啊，我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这样的事情，就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其实一直在把垃圾转运到其他的发展中国家，然后他们也会觉得很震惊，就是然后也会去反思自己的一些行为。然后更多的可能一些反应是来自发展中国家，比如说南非，比如说印度，比如东南亚。就你可能知道，就是前两年菲律宾爆发了很大规模的抗议，就是抗议来自加拿大的这个进口洋垃圾，所以就是他们都上街去游行，就是为了抵制这样的来自发达国家的一个污染的输入。当时还在一个香港的会上，有一个人就是找到我，就是在听我的演讲，就介绍荒潮之后，他就说他们正在发起一个东南亚的一个运动，就是联盟，为了抵抗这个来自发达国家的一个洋垃圾，甚至他们要把这些东西都做成教材，做成课本，就给年轻的学生看，就让他们知道啊，这个整个的全球化的一个垃圾经济的体系是怎么样的，它是一种怎么样通过转移伤害来运转这种体系。就觉得这些都是非常有意思，都是我之前没有想象到的，就是它确实能够引起一些全球性的一些关注和共鸣。我也觉得这可能就是科幻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AI 2041是陈秋凡与李开复合作的新书，一个科幻作家和一个先驱技术专家展开了在人类解决了所有当前世界难题后的未来想象。
因为你们的书里可能探讨了一些就是在人类目前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癌症啊、能源啊这样子的问题都被解决了之后可能会发生的情况，我就想问一下，你是如何理解 AI 的吗？你觉得它会根本性的改变我们现有的世界吗？
对，我觉得因为我们讨论 AI 的时候，很多时候还是会很多的幻觉，就是这种幻觉可能是来自于科幻小说跟电影，就是感觉它已经非常接近人类，甚至会有一些超出人类能力的范围的一些东西。但其实在现状里面，其实 AI 还是非常basic 的，或者说它能做到事情非常有限，或者说每一个 AI 它都是被设计成在某一个特定领域它能发挥自己的一些作用，因为它可能还是有非常多的这种局限性。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工具，但是也取决我们怎么样去使用它。这个其实我们在书里想要探讨的，就是它会放大很多在数据层面的、算法层面的这样的一些偏见，结构性的偏见，然后会造成一些更负面的一些损害，比如说对于一些少数群体这种弱势的族裔等等，它可能都会产生这种更加不良的影响。所以这过程中关键是我们怎么样去制定一些规则，去建立起一些纠偏的机制，让 AI 真的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是为每一个人公平公正的服务，而不是去只是造福一些最有钱的那特权阶级。所以我其实觉得在未来可能它会变成一个非常像现在的贫富悬殊、阶级分化一样的一个状况，就是 AI 的一个分化。所以就有可能一些能够用到最好最快的 AI 能力的，它会发展的越来越快，但是那些用不上的，它就会变成一个被 left behind 的一个 society。 就这样的状况我觉得是可以预见的，所以怎么样说在那个状况到来之前，我们去设计一个更好的机制去帮助所有的人。但我们可能作为科幻小说作家来说会有点乌托邦，会有点理想主义，但可能这就是我们通过小说想要去建立起来的一种共识。
在我生活中也会有一些朋友对这样的话题非常感兴趣，就是虚拟现实它之间的界限 会变得越来越模糊。就是现在这一代长大的孩子，就是比我们更年轻的那些小孩，他们可能从成长的过程中就会一直接触这样子的科技产品。然后包括我觉得一些科幻作品中也有做这样的想象，比如说 Blade Runner， 在看到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就是虚拟跟现实之间的界限到底在哪里，什么到底是真的，什么到底是虚幻的，这样的界限在未来还会存在吗？
对，现在一个最大的消息就是 Facebook 把自己的名字改成 Meta。 对，这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消息嘛，因为现在包括 Metaverse、它其实也是一个从科幻小说里来的概念嘛，从那个 Neil Stephenson 的 Snow Crash 1992年的作品，然后在很多的包括像 Ready Player One 这些作品里，你也能看到它的一个想象的图景。我个人是觉得这是一个无法逆转的趋势，尤其是在疫情之后，你能看到非常多的行业它已经加速了这个像虚拟化数字化去转型的这样一个步伐。 Metaverse 不管你把它叫什么，一个虚拟的世界或者说多个虚拟的世界跟物理世界并存，并且它们之间能够形成一种非常有机的互动的关系，它能够让你可以在这中间无缝的切换，甚至你的一些经济体系，比如说你在虚拟世界里赚到的钱你可以在现实世界里去花，反之亦然。包括我们的很多的教育、工作、社交、娱乐可能都会转移到那个世界里去，就是它是一种并存的状态。对，当然这个里面可能也会带来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你刚才说到的真实跟虚拟之间的一个界限的问题，有可能啊，我在想，可能下一代他从出生开始，他就是已经是一个进入了 Metaverse 的一个生活的经验，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有可能那个世界就是 Metaverse 的世界是更真实的世界，而物理世界是没有那么真实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怎么样去理解真跟假这样的一个二元对立的概念，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有可能就是我们以为的真实，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真实，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值得去思考跟探讨的一些议题。我们也只能从科幻小说跟电影里去展开这种想象，因为更多的可能会滞后于这种现象的出现，因为现在包括你看立法，包括各种伦理道德的探讨，其实它都是被这种产业逼着走，就一般是产业先行，有了这么个东西之后，然后政府才急急忙忙进来说啊，我们要怎么样去规范它，怎么样去限制它，所以它是有天然的这种局限性。但对于我们来说，其实这种可能反而是好事，因为我们可以去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我们可以去探索各种各样的无穷多的可能性。对，因为现实可能就是给人的这种局限性太强了，就时空的局限性、肉身的局限性、身份的局限性，所以我觉得 Metaverse 就 Meta 就是 make Earth tolerable again， 就是让地球变得重新可以再忍受，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另外还想跟你聊一个话题，是因为我在你的其他采访里看到了你提到了说在中国的科幻小说中缺乏女性视角，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因为我很少在那个中国的男性作家看到他们在讨论这样子的话题。然后我在其他采访里看到说你是在你的荒潮即将在美国出版前你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我想了解的是，那在这之后作为一个男性的科幻作家，你在你的写作中再把注意力放到这个问题上吗？
对，因为在译介过程中其实他会去揭示出很多你其实以前没有意识到的问题，这些问题其实是在语言层面的，就是它其实是深深的嵌入你的一个思维的模式，就是其实我会理解到我们当下的中文语境其实是一个非常男权主导的一个语言，所以里面很多的包括你说一个作家要叫美女作家，一个科学家要叫女科学家，就是你会强调她女性的这个身份的这部分，也包括很多在描写过程中，其实很多的科幻小说作品都会对女性形象有一种刻板的印象，就非常的那种直男想象的那种感觉，所以就是这些就是当时会给我造成一个冲击，就是啊，我没有想到原来我们是这样的。对，所以在那之后其实我会很比较主动的去 更多的用女性来做一些主角，然后可能更多的用女性的视角来表达一个事情，但也包括说我可能会跟一些女性的朋友去交流说啊，这个事情可能在你们看来是什么样的，就可能从男性的视角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生育这件事情，那他觉得是一个女性视角才能可能发生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也写了一些关于生育这件事情的一些科幻小说，就是这一刻我们是快乐的。然后包括最近也是有一套就是我主编的叫做他科幻，他就是女字旁的他，就里面其实收录了几十位这种中国女性科幻作家的一些代表性的作品。但我在这个序言里我写到了，就是其实我是没有资格来做这个主编，我来挑选他们的作品，只不过说我觉得我有这个责任，有这个义务让他们这些优秀的作品被更多的人看到，其实我是这么一个桥梁的角色。所以其实这两年会有非常多的女性的作品集结出来，然后我又觉得这其实就代表了一种潮流的方向，就是我们需要更多的女性的声音在这个文类里。因为以前一说起科幻小说，大家就会觉得啊，就是男生看的嘛，然后里面就充满了这种男性喜欢的这些元素，所以包括这女性在里面可能都扮演非常次要的弱势的这种被工具化的这种角色。但我觉得现在可能大家都需要重新来思考这个科幻小说里面的女性这样的一个，或者女性主义这样的一个话题。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之前提到过，在所有文类中，你觉得科幻最能够解决人类的焦虑，那你的焦虑是什么？然后科幻文学写作会缓解你的焦虑吗？
我的焦虑，我可能现在的焦虑，可能还是就是时间不够用吧，就是想做的事情太多，然后时间不够用。对，但是科幻，我觉得创作，其实就是一个把你有限的生命延续下去的一种方式，就是你有可能想象你的作品，如果有幸的话，在你死之后，它还能流传下来，还有人会去阅读，还有人会去讨论。可能就是相当于你的一部分的生命已经得到了延续，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种缓解你焦虑的一种方式吧。那我其实就 AI2041 之后，其实我跟很多澳洲的朋友有交流，因为我给他们看书嘛，就最后一个故事其实是非常乌托邦式的想象，就想象澳洲是到了一个后稀缺的社会，就是包括这种能源也是完全清洁的。然后每个人可以去不受这种，经济物质条件的束缚，可以去自由地追求自己的自我实现。但我的澳洲朋友们，他们都不相信，他们都觉得说在现有的政府底下是不可能的，对，他们都比较悲观。所以我其实也是希望说，希望大家都要有点乐观、积极的这个精神，对，就是还是要有希望，对。